我哋会发生咩事，我哋唔知道。但系头先我哋所读嘅宣召嘅经文啊，讲俾我哋听，神嘅恩典每一天都系新嘅。所以如果我哋每一日都喺神啊里边，我哋会得到神嘅恩典去面对2015年。中国人咧喺新年嘅时候咧就喜欢讲到一个福字啊，有福气啊嗰个嘅福。所以有人咧就用100个唔同嘅字体啊，就写一个福字啊。有楷书啊、算书啊等等啊，就叫做百福图啊。有啲人咧就用一个好大嘅福字咧，就倒转过嚟啊贴啊，个意思即系话咧福到嘅意思吓，就福倒过嚟就福咧就嚟到啦。其实圣经都有讲到好多嘅福字，所以我哋话谋求福气唔系一个迷信啊，就系、是、好似咧传统觉得咧啊你咧就系、是、一个嘅迷信。个问题咧，就是我们究竟是用风水、用八字去占卦算命去求福呢，抑或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认识神，我们听从祂的教训，我们来蒙福。如果我们统计一下，圣经有很多个福字的，就总共就有595个福字，在新约就有212次出现，在旧约有383次。比起那个和字呢，就福的相反就是和了。和字呢全本圣经呢出现少过100次。所以呢这个就印证了耶利米书所讲的，就是神向以色列人讲说话，他说我向你们所怀的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就是赐福的一个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如果我想大家估一下，圣经里面哪一卷书是讲过福字最多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估到，就是诗篇。因为诗篇150篇里面讲到有68个的福字。跟住第二个就比较难估了，第二个的书卷里面讲福字最多的竟然是创世纪。创世纪50章里面有63次出现这个福字。跟住第三个呢，就是我哋今日读嘅经文，就係申命记。申命记出现咗福字有60次，所以呢诗篇68次，创世纪63次，申命记60次。但係申命记呢其实得34章，所以呢喺比例上面呢佢出现嘅频率呢仲高过诗篇，亦都呢高过创世纪，係旧约里面出现呢个福字频率最高的一卷的书信。所以我们今天就选用了申命记，我们刚才所读的第8章第11至18节。在新年的时间，我们来想一想这个福，圣经所讲的福是一个什么的福。不过在讲到福气之前，我们不能够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生不是只是有福的，人生是由很多顺境和很多逆境交织而成为我们的人生。所以有时候是顺利，有时候是遇到不顺利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追求我们要福气。最近我们都知道国际出现很多的问题，恐怖分子的问题、伊波拉的问题、经济衰退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来紧2015年，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世界政局各方面的困难是不会消失的，甚至是不会减少的。首先在个人层面上面，我们都知道中文部有700个人，我们波士顿华人报道会中文部呢加上700多人。每一个人在他生命中都遇到不同的遭遇，有些人正在顺境，有些人正在逆境。所以如果圣经是给每一个人都适用的时候，圣经一定对顺境、对福气、对逆境的人都有教训。这个正是我们今日经文给我们那个的提醒。所以我们来分开三方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方面，圣经要我们明白，在困难里面其实是可以隐藏住祝福的。所以我们推迟困难，我们避免困难的时间，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就是困难背后其实可以隐藏住祝福的。 申令记是摩西所写的五卷书里面最后的一卷，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终于到达约旦河边，就在约旦河边准备过河要入到迦南这个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就召集以色列人，就跟他们来总结一下在40年里面他们经历过一些什么东西，而在其中他们得到一些什么的教训。另外一方面，摩西也都向他们再一次宣示神的律法，所以叫做申命记。申命记就是说再一次重申神的命令的意思。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挨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在旷野火蛇在蝎子这些最艰苦的岁月，遥望已经见到这个应许之地，有好日子过了，可以说很快就能够安居乐业了。但是摩西在恭喜他们之前，恭喜你们，你们入到去，我就入不到去，因为摩西在旷野那里得罪了神，神说你不可以入到去。摩西在恭喜这班可以入到迦南地的人之前，先提醒他们在困难里面应有的态度，因为他们入到迦南地应许之地安居之地未必不会面对困难，所以摩西在这里呢就要提醒他们，一方面是要他们明白肯定困难不是完全没有目的的，在困难的背后很多时隐藏着祝福的一个的目的，另外一方面也都要预备他们将来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无论今日有几好的环境，将来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对他们的处境有一个正确一个的看法。第十六节他们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食物，所以神就将他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他们吃，然后圣经形容是要苦练他们，试验他们，为要他们终久享福。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形容，其实同样的意思在我们今天没读到的经文，就是同一章第二节至到第三节已经讲了出来的了。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看第八章二到三节，那里讲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曾经引导你们，这40年要苦练你们试验你们，这个呢也是再一次讲到苦练试验，任你饥饿，将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个是耶稣基督都引用的一句的圣经，乃是靠耶和华口所出的一切话。苦练试验，苦练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使到你谦卑的意思，即是 humble 你 humiliate 你使到你呢是谦卑落来。总括来讲，神容许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容许他们在饥饿里面，这些事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第一就是神要他的子民学习谦卑去依靠他，当他们谦卑下来他们就更加的依靠神。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试验他们，就是不是已经建立了一个稳固的信仰的基础，试一下他们是不是有一个稳固信仰的基础去接受祝福。如果他们没有一个稳固的信仰基础，福气临到未必是一件的好事。没几耐之前，我在团契一个团契聚会里面，就团友呢就讨论我们个个人的灵修情况，就是讲到我们检讨我们灵修的情况。有好几个弟兄姊妹很主动的做见证，他们就分享他们灵修的经历，很奇怪的。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见证，他们说他们灵修最好的时间竟然是他们生活上面最困难的时间，在他们生活上面遇到最大的难关的时候，也都是他们灵修最好最靠近神那个的时候。这个不单止是这班弟兄姊妹的经历，我相信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对基督徒来讲， 在困难里面背后是隐藏住祝福。没多久之前我探访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人，就向他传福音。这个人呢就患了一个很重的病，所以他就从纽约就搬到来波士顿，就投靠他一个的亲戚，希望呢在这里得到更好的照顾，也都在这里得到更好的治疗。他 一对的基督徒夫妇的朋友就在纽约，就很关心他，就希望在波士顿就有教会能够去支援他，能够去关怀他。所以呢他就辗转这对夫妇呢就用了很多的联络网络，就辗转呢就找到我们教会英文堂的李荫堂牧师，就希望呢李荫堂牧师呢就能够去探访他。李牧师就收到这个电邮的时间，我不识中文，这个人讲中文的，就跟我讲可不可以你去探访他呢，我说当然可以啦，这个传福音的机会。本来要探访一个素不谋面、素面谋面不认识的人呢，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很多服务业行业的从业员呢都是这样做，买保险啊等等都是这样做。为什么我们做传道人会害怕探访一个素不谋面的人呢？本来不是一件难事。但是我觉得没把握的，就是因为我是不被邀请去的，就是这个人呢 他都不主动邀请的，去到不知遇到什么东西。而且更重要的呢就是他患上一个重病，他正在呢向神投诉，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然后我要向他宣讲神的爱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就战战兢兢依住地址就去到 Brighton 这个地方呢就去探访这个先生。但是很奇妙，他很友善的去接待我。当我讲到福音的时间，他很乖，他就愿意去接受，他说耶稣基督这么好，我愿意接受。当时我看到他的时间，我就不知道那些无病无痛身体健康凡事顺利但是却觉得不需要主的人是比较幸福呢，抑或这个先生正在重病当中但是很欢喜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比较幸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间，亦都可能是我们最靠近神的时间。如果我们看今天所读的经文第十五节，那里讲到神引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胜过了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但是却使到水在坚硬的磐石流出来。如果我们将自己代入这段的经文，我们将前途茫茫代替了旷野，没路的，你都不知道怎样走。我们将撒旦代替火蛇，火蛇咬你，我们也都被撒旦攻击。我们将那些对我们不友善的人代替蝎子，就是给我们麻烦，是要虐待我们，给我们困苦的人代替那些咬人那些的蝎子。如果我们将我们枯干的灵性代替干旱无水之地，我们就会发觉这段经文其实都是为我们写的，就是神容许这些事经过，但是却是要我们在坚硬的磐石，就是说 你不会盼望它那里会流出水的地方竟然流出水。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去经历神，愿意去依靠神的时间，我们都会有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在困难没有绝望的时间，竟然在磐石里面，在坚硬的磐石里面，你不知道没可能撞得开的，竟然有水发出。我们愿不愿意得到这个经历呢？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就刚刚相反。第一方面的教训就是在困难里面隐藏有祝福的，但是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在福气里面竟然可以隐藏危机，调返转来竟然可以隐藏危机。第十二节， 摩西就提醒这班即要定居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谨慎，他说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们的牛羊加多，你们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就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表面上这个的宣告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件事，进入迦南生活安定不是神的应许来的吗？然后牛羊增多，金钱增加，不是神的祝福来的吗？为什么在这里神竟然有这个警告，有这个预告出来呢？其实摩西看到这些福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的危机。四十年来带领住或者支持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但是他们能够继续下去的就是进入迦南这个盼望，这个就是他们背后的力量，亦都是鼓励他们不要羡慕回埃及，因为他们很想回到埃及，又可以打边炉，又可以吃韭菜，又可以有很好的安定的生活，虽然为奴，虽然是被罪恶捆绑，但是他是有好食有好住，他们呢常常有这个想法，但是进入迦南美地却是鼓励着他们继续前进的一个的力量。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将这些福气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应许之地竟然成为咒诅之地，竟然成为一个他们试探引诱一个的网络，使到他们离开了神。如果应用在今日，我们今日都要小心，如果我们谋求福气，我们在顺境当中，如果我们处理得不好，很多时真是我们变成离开神，神的赏赐变成驱使我们去离开神的一些因素。我初初出来传道的时候，讲回你二十几年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因为一次的交通的意外，他就失去了工作的能力，他是体力劳动的一个蓝领的工人，所以交通意外使到他不能够做这个工作，但是弟兄姊妹很关心他，透过弟兄姊妹的关怀帮助他鼓励他，就是横掂你现在做不到工了，你不如重新学习重建你的信心，学习一些不需要劳力的一些工作的技巧，以便日后可以担任一些文职的工作，就做回白领的工作。这个可以是讲是神给他的应许的一个美地，也都是支持着他努力前进一个的力量。果然在神的恩典里面，在一段时间过去了之后，他掌握到一些做白领做文职的工作的技巧，所以他就由蓝领变成一个白领，有一个办公室里面的办公室的办公员，他得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他开始有自己的办公台，以前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个办公台，现在有自己的办公台，亦都当他第一份的薪水支出的时间是比他以前的更加多，但是很可惜亦都是他离开教会的时候，因为他发现了原来收入增多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活动的，收入增多的时间可以有很多其他项目可以选择的，当他跟新的同事相熟了之后，他就发觉有很多的 party 是可以参加，很多另外的活动是可以参与的，所以他渐渐就放弃了他的信仰。那班同他帮过他的弟兄姊妹同埋他曾经拥有的信仰，原来只是帮助他经过困难艰辛日子的一些工具，但是到了今日他有力量了，他可以独立了，他可以追求另外一个阶段的梦想的时候，他就结交同他能够陪伴他在另外一个阶段的新的一些朋友。我当然希望这个弟兄有一天能够回头是岸，回到去神那里，但是照我所知道了今天他仍然没有回到去神那里，所以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他幸福一点呢，他现在拥有很多东西了， 亦或刚才所讲的那个的弟兄，他在患难当中，但是他寻见神，更加的幸福。不过当然我们不能够说因此既然福气里面有苦难的危机，有离开神的危机，我们就推迟这些的福气。这些其实呢真是中古时代呢，就是修道士呢真是这样做，他们深深明白呢在福气里面呢隐藏着危机那个的道理，所以他们特意呢刻苦己身，又不吃东西又不睡觉，这样就住在一条柱上面这样。然后有些呢甚至呢一路行一路鞭打自己，今天呢我们都见到有些人是这样一路鞭打自己，刻苦己身要推迟福气。但是其实我们稳稳圣经，我们都没有一个的教导说我们要主动的去推迟这些的福气，没有这样，没有叫人刻意的去追求苦难的教导。圣经只是教导我们在福乐里面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就引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常常能够在福乐里面，我们就要持守有三个正确的态度。第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不要只是见到礼物，我们忘记了背后送礼物那个的神。第十一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星期的一个的提醒，每个星期都应该思想这句的说话，就是我们得到的也不要成为我们离开了神诫命律例等等的一个的力量。至少每个月我们应该这样的思想，就是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今天特别我们应该这样的思想，我们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神的恩典很多时不是因为我们记性不好，我亦都很少见到有些人受了神很多恩典而完全忘记神的恩典，这些是很少有的。但是更多有的，这里讲到呢忘记了神和他的典章律例等等，主要讲到呢我们没有空间让神和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思想里面，因为我们的思想已经充满了很多的其他的事物、物质啊、挂虑啊，我们的心灵已经没有空间再给神。这个就指出我们每日灵修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每日的灵修是很重要。每日的灵修就只是说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想其他的事，来紧这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半个钟头，我就完全是想神的事，给回一个空间给神。当一个人他无论他信仰是有几耐，他信了主有几耐，无论他的打的信仰的基础有几深，如果这个人不经常灵修，无论是你无论是我，如果不经常灵修的时间，我们的思想自然就被各样的东西就去占据了我们的空间，就不会想到神。唯有我们每日愿意拨出一段的时间去单单思想神和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跌入刚才所讲的危机里面。所以越蒙恩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自认你是很蒙恩的人，你更加需要每日灵修，如果不是恐怕你跌入刚才所讲这个陷阱里面。第二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怎样能够常在神的福乐里面呢？就是十四节，不要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从前在中国有一个高官，他办事很英明，所以呢从低做起，由村长做到镇长，由镇长做到院长，由院长就做到省长。所以他的办公室呢就由村公所就去到镇公所，由镇公所就去到院公所，由院公所呢就去到省政府。 他就搬来搬去了，他的办公室。但是很奇妙的，他搬到每一个地方他都带着一个木箱，一个木箱就挤在他办公室的一个的角落。有一天他的下属就很奇怪，就问他的省长，为什么你有个木箱摆在你的办公室呢？里面是不是有些很重要的文件，所以你将它每去到一个地方你都带着它在身边呢？省长就跟他说， 你可以打开它看一看。这个下属就将它打开，里面原来空无一物，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一个普通工人着来开工的一个衣服。省长就对他说，他说这个就是我从前开工的制服，这个也是保持我在人和在神面前谦卑的一个的工具。普通人在所谓大人物的面前，所谓在那些成功的人物面前，一般都有些觉得不是很自然。你今天叫我去到省长面前、总统面前、我都觉得可能、甚至一些 很大的牧师面前、我都觉得有些不自然，甚至我们有一种缺乏安全感、恐怕他问我的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答、这种不自然的感觉，如果遇上心高气傲所谓那些成功的人物，就会更加的加强。你在他面前你已经觉得低一截了，而他又表示出心高气傲的时间，我就更加低一截，而我反抗的力量就是仇视他，好叻咩，或者找出批评他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是蒙福的人，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为了人的缘故，我们这班蒙福的人格外的要谦卑。无论我们怎样的成功，我们要明白我们是曾经只不过是一堆烂泥，烂泥啊，被神的塑造成为一个美丽的砖头。所有的砖头从前都是烂泥来的，我们在神的手中，这个烂泥成为一个砖头，可以成为一个器皿，所以根本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所以正确的态度，如果我们常常想在福乐里面，就是不要心高气傲。第三个正确的态度是不可以自夸。第十七节至到十八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有人曾经问戴德生先生，即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说你宣教的历程里面，你觉得最能够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这个人就希望戴德生跟他讲一些故事，一些难忘的故事。戴德生竟然跟他这么说，他说没有。那这个人就很奇怪，他就继续问，他说你做过这么多事，没有一件是你觉得引以为傲的吗？你觉得是骄傲的事吗？戴德生就跟他说，你完全讲错了，我从来没有做过事。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戴德生的意思就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事，所有的事都是神自己做的事。比起在1971年牙刷拳王阿里，我们知道有个牙刷拳王叫做阿里，他要跟一个叫做富利沙的另外一个拳手进行比赛，他就向那些前来采访的记者就说，他说如今在拳击界有些混乱，就是你们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拳王，这个混乱在3月8号就会消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赢我，我太醒目了， I am too smart， 我太美丽了， I am too pretty，我最伟大， I am the greatest， 我是王， I am the king， 我的肖像应该在邮票上面印出来，因为这样你们就要用条脷舐我。结果在三月八日，阿里输了给弗尼撒，自夸的人终于以羞愧收场。在结论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学到功课。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后，果然忘记了神的恩典和神的律例，他们只顾建立自己的家园，结果神就容许迦南人去攻击他们，占据了他们的家园。你们所筹算你们所得的归给谁呢？迦南人呢占据了他们，甚至游牧民族入来呢，都令到他们害怕住在山洞里面，直到他们呼求神，神才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同样今日我们当然要建立自己的家园，这个是不可以推迟的一个责任。人不照顾自己的家比不信的人还差，但是同样我们也都要顾念神的国和神的义，以免我们重蹈昔日以色列人那个错误。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祈祷。